您正在收听的是福音电台。让我们一起来亲近主，
亲爱的听众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是小山。在这个特别的日子里，能够跟大家在空中见面，能够透过广播的方式跟大家一起共度圣诞，实在非常感谢神。希望在以下半个小时，我们一起来敬拜神，一起来思想圣诞节的真谛。在这个普天同庆的日子，你觉得该如何庆祝才对呢？是不是参加崇拜，唱唱赞美诗，奉献多点钱给教会呢？有的人平时根本不去教会的，但到了圣诞就必定到教会，一年一次，到教会听听道，唱唱歌，求神赐福。还是在圣诞这个诗语的氛围下，当参与一些慈善活动，比如为贫穷家庭募捐，到医院探访，到孤儿院派礼物，这样圣诞才过得有意义呢？新约圣经详细地描绘了在主耶稣身边的几个人物，他们在圣诞节扮演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。今天我们之所以得着圣诞的祝福，跟他们对神的态度是息息相关的。他们不仅在婴儿主耶稣的生命起了重要的作用，而且还留下了圣诞的精神给我们。到底这是什么样的精神呢？谈到耶稣的出生，我们联想到的第一个人物就是玛利亚。神拣选了玛利亚为耶稣的母亲，整个片段就记载在路加福音第一章26到35节。路加福音一章26到35节是这么说的：到了第六个月，天使加百列奉神的差遣往加利利的一座城去，这城名叫拿撒勒，到一个童女那里，是已经许配大卫家的一个人，名叫约瑟，童女的名字叫玛利亚。天使进去对他说：蒙大恩的女子，我问你安，主和你同在了。玛利亚因这话就很惊慌，又反复思想这样问安是什么意思。天使对他说：玛利亚，不要怕，你在神面前已经蒙恩了，你要怀孕生子，可以给他起名叫耶稣，他要伟大，成为至高者的儿子，主神要把他祖大卫的位给他，他要做雅各家的主，直到永远，他的国也没有穷尽。玛利亚对天使说： 我没有出嫁，怎么有这事呢？天使回答说，圣灵要临到你身上，至高者的能力要荫庇你，因此所生的圣者必称为神的儿子。读完这段经文后，你有什么感受呢？可能姐妹们都觉得，如果神拣选我做耶稣的母亲，那该多好，简直是至高无上的福气。我们常常求神把祝福倾倒下来，却从来没有想过，在祝福的背后是一个极其严峻的考验，一个前所未有的挑战。只有当我们用玛利亚的视角去看整件事，才能明白她当时的处境。按照犹太人的风俗，他们很年轻便成家。27节说，玛利亚已经许配了约瑟，只是还没有出嫁。可见当时玛利亚的年龄不大，应该是非常年轻的。31节，天使加百列对玛利亚说，你要怀孕生子，要给孩子起名叫耶稣。玛利亚立时说，我没有出嫁，怎么会怀孕呢？天使回答说，圣灵要临到你，神的能力要荫庇你，因此所生的必称为神的儿子。天使说，圣灵要临到我身上，我要怀孕生子。虽然这是出于神的大能，但有谁会知道事实的真相呢？天使显现时，家里只有我一个，没有第三者可以当证人。况且我根本无法证明自己的清白。如果我说，腹中的胎儿不是从人来的，而是从圣灵来的，有谁会相信呢？这只是神话故事吧。本来我已经许配了给约瑟，他是一个敬畏神的正人君子，他会相信我是从圣灵怀孕吗？他愿意娶一个未婚先孕的女人为妻子吗？如果他误会，以为我不安分守己，要跟我解除婚约，那么我的婚事就变为泡影了。更严重的是，犹太教的规矩跟其他地方的法律有很大区别。在其他地方，订婚就是订婚，订了婚的女孩只是对方的未婚妻，还不算是妻子。但是根据犹太教的规矩，一个已经订了婚的女孩就成了对方的妻子。既然是妻子，就必须保持贞洁，万万不能有淫乱的丑闻，否则会被处死。如果我接受神的拣选，生命就危在旦夕了，而且还要含冤受屈，名誉扫地。还有当时的孤儿寡妇是没有国家福利的，一个无依无靠的女子带着孩子，以后的生活由谁来照顾呢？站在玛利亚的位置，我们就发觉困难重重了。你会如何回应神呢？大多数姐妹都会说，神啊，谢谢你的拣选，但经过深思熟虑后，我觉得自己不是合适的人选，不合适当耶稣的母亲，请选另一位姐妹吧。玛利亚又是如何回应神呢？路加福音1:38说，玛利亚说，我是主的使女，情愿照你的话成就在我身上。玛利亚的回应把圣诞节的精神表露无遗。这是什么样的精神？就是在对自己不利的情况下，仍然跟神说，我愿意，照你的话成就在我身上吧。这就是圣诞节的精神了。 另外一个关键人物就是约瑟。马太福音一章花了很长的篇幅去记载约瑟，可见他在耶稣的诞生扮演了举足轻重的角色。马太福音第一章18-23节是这么说的：耶稣基督降生的事记载下面，他母亲玛利亚已经许配了约瑟，还没有迎娶，玛利亚就从圣灵怀了孕。她丈夫约瑟是个义人，不愿意明明地羞辱她，想要暗暗地把她休了。正思念这事的时候，有主的使者向他梦中显现说：大卫的子孙约瑟，不要怕，只管娶过你的妻子玛利亚来，因她所怀的孕是从圣灵来的。她将要生一个儿子，你要给他起名叫耶稣，因他要将自己的百姓从罪恶里救出来。这一切的事成就，是要应验主借先知所说的话，说：必有童女怀孕生子，人要称他的名为以马内利。这里说，玛利亚已经许配了给约瑟，只是还没有出嫁。本来约瑟欢欢喜喜地预备迎娶玛利亚过来，不料晴天霹雳，玛利亚竟然未婚先孕。还以为玛利亚非常单纯，谁知道竟然是个道德败坏的女孩。虽然她为自己辩解说腹中的胎儿是从圣灵来的，但这个故事实在太玄了吧，谁能接受呢？如果早一点澄清，我便蒙在鼓里，永远受欺骗。现在趁着还没有结婚，不如暗中跟他解除婚约，免得娶了个放荡不羁的女人为妻。今天年轻人看男女关系非常随便，他们都不太在意对方的背景，即使对方曾经堕胎也好，跟人同居也好，有过婚外情也好，也可以睁一只眼闭一只眼，反正自己也有过不太光彩的过去。他们跟约瑟真是个很大的反差。无论如何，约瑟实在无法接受一个道德败坏的女人为自己的妻子，左思右想，还是不愿意把玛利亚娶过来。19节形容约瑟为义人，他知道公开地跟玛利亚脱离关系，后果将是不堪设想。对约瑟来说，唯一的方案就是暗暗地跟玛利亚解除婚约。这时候，天使在梦中向约瑟显现，把整件事的来龙去脉告诉他，并吩咐他只管把玛利亚娶为妻子。如果是你，你会如何选择呢？你心里想，即使事情是出于神，但是神的旨意把我全盘的计划都打乱了，我根本没有任何心理准备，这么快就有小孩，有了小孩如何能享受甜蜜的二人世界呢？况且我为休妻的问题整天烦恼，昨天的梦会不会是心理作用，是自己胡思乱想的结果？所谓日有所思夜有所梦，神真的要我娶玛利亚为妻子吗？约瑟的反应又是如何呢？马太福音一章24和25节说，约瑟醒了起来，就遵着主使者的吩咐把妻子娶过来，只是没有和他同房，等他生了儿子就给他起名叫耶稣。约瑟醒了起来，按照天使的吩咐迎娶玛利亚为妻，不但如此，他还按照天使的吩咐给小孩起名叫耶稣。 耶稣这个希伯来文指耶和华是救恩。大家不要轻看约瑟的行动，他的顺服使耶稣的诞生得以顺利地进行。没有他的顺服，玛利亚就没有丈夫，没有丈夫，玛利亚就成了未婚妈妈，生命就危在旦夕了。现在约瑟愿意配合神的计划，在玛利亚怀孕的早期就把她迎娶过来，这样玛利亚的生命得以保全，腹中的胎儿也能平安地出生。约瑟所传达的是一种什么精神？就是在困惑，在挣扎中，仍然对神说，我愿意，我愿意放下自己的计划，去配合你的旨意。虽然事情突如其来，我毫无心理准备，但是既然主说不要怕，我就豁出去吧。除了玛利亚和约瑟以外，谁是第一批看见卧在马槽的婴孩呢？是东方三博士吗？不是，很多人以为东方博士是第一批见证人，其实不是他们，而是在伯利恒的野地看守羊群的牧羊人。路加福音二章八到十四节说，在伯利恒之野地里有牧羊的人，夜间按着更次看守羊群，有主的使者站在他们旁边，主的荣光四面照着他们，牧羊的人就甚惧怕。那天使对他们说，不要惧怕，我报给你们大喜的信息，是关乎万民的，因今天在大卫的城里为你们生了救主，就是主基督。你们要看见一个婴孩包着布卧在马槽里，那就是记号了。忽然有一大队天兵同那天使赞美神说，在至高之处荣耀归于神，在地上平安归于他所喜悦的人。在平静的夜里，一群牧羊人在伯利恒的野地里轮流看守羊群。突然，天使向他们显现，并报给他们一个关乎万民的信息。今天在大卫的城里，主基督诞生了。你们看见一个婴孩，包着布，卧在马槽里，那就是记号了。如果是你，你会如何呢？当时你正忙不过来，有工作要做，不能分身。况且现在夜深人静，到处漆黑一片，要找一个包着布卧在马槽的婴孩，真是谈何容易呢？但那些牧羊人如何回应神呢？十五到二十节说，众天使离开他们升天去了，牧羊的人彼此说，我们往伯利恒去看看所成的事，就是主所指示我们的。他们急忙去了，就寻见玛利亚和约瑟，又有那婴孩卧在马槽里。既然看见，就把天使论这孩子的话传开了。凡听见的，就诧异牧羊之人对他们所说的话。玛利亚却把这一切的事存在心里，反复思想。牧羊的人回去了，因所听见所看见的一切事，正如天使向他们所说的，就归荣耀与神，赞美他。牧羊人毫不犹豫，照着天使的话往伯利恒去，到去寻找这个出生的婴孩。终于找着了，看见玛利亚、约瑟和那包着布卧在马槽里的婴孩。 这时他们再也抑制不住内心的兴奋，他们不仅听见天使所报的大喜讯，而且是第一批的见证人，亲眼目睹主基督在今天诞生了。他们苦苦地等待期盼已久的救主终于来了，人类的历史将要揭开新的一页了。牧羊人的心里充满了无法诉说的喜乐和感恩，神实在眷顾他的百姓，没有忘记他们的苦情。牧羊人所传达的是什么样的精神呢？就是愿意回应神，愿意去寻找，去查看，去验证神话语的真实。不要以为你的背景低微，没有学问，是劳动阶层，是无名小卒，就无法听见神的声音，无法看见他的启示。不是的，这些无名的牧羊人是第一批见证耶稣诞生的人，这是何等崇高的荣誉，何等特殊的福分。在圣诞节里，除了想起玛利亚、约瑟、牧羊人以外，还有一位不可不谈的，就是主耶稣了。借着他，我们得以脱离罪的捆绑，经历神所预备的救恩。到底主耶稣所传达的是一种什么样的精神呢？从出生到死亡，主耶稣只有一个目标，无论考验多严峻，无论挣扎多激烈，他还是坚定不移地对神说，愿你的旨意成全。马太福音26章记载了主耶稣一生中最激烈的属灵征战，面对前面的十字架，面对人类沉重的罪，主耶稣极其忧伤，恳切地向神呼求。马太福音26章39节说，他就稍往前走，俯伏在地祷告说，我父啊，倘若能行，求你叫这杯离开我，然而不要照我的意思，只要照你的意思。主耶稣也有自己的意思，他的意思也会跟神的意思冲突，这时主耶稣内心的挣扎可大，整个人非常软弱。这幅情景会不会使你想起自己呢？明明知道神具体的意思，又知道神的意思是好的，但偏偏违反了自己的意思。神啊，是不是一定要我这样行呢？没有别的方案吗？没有别的出路吗？经过了一番挣扎，你已经精疲力尽了，你想起了克西马尼园的情景，便对神说，神啊，不要照我的意思，只要照你的意思，愿你的旨意成全在我身上吧。什么时候你衷心地发出这样的祷告，什么时候你就活出圣诞的精神了。众所周知，父母爱子女之心无微不至，小孩看见父亲劳劳碌碌，舍不得吃舍不得穿，完全是为了自己，为了表达对父母的感激之情，小孩当做什么呢？给父母一笔钱来谢谢他们吗？还是买一份大礼送给他们呢？相信大家都心中有数，倒不如好好听父母的话，做个正直善良的孩子，这就是给予父母最大的安慰了。不管是玛利亚、约瑟、牧羊人，还是主耶稣，他们的身上都散发出一种特殊的香气， 一种罕有的素质。无论考验多严峻，他们都坚定不移地对神说：我愿意，照你的话成就在我身上吧。今年的圣诞，如果你深受感动，想为神做点什么，那么回应神，对他说：神啊，我愿意放下自己的意思，从今以后，不管在人生哪一个阶段，愿你的旨意成就在我身上吧。
我们只用